帕特尔确认为 FBI 总监，特朗普秘密武器登场。美国删了不挺台独后，又有两次大动作。金乃迪中心神韵演出遭中共威胁，美国联邦介入。哪吒二被爆票房是灌水，专家解释。中国学生非常震惊，美国议员发文封后路。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参议院在2月20日批准帕特尔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参议员以51票对49票通过了帕特尔的提名。外界认为这名特朗普总统的长期顾问可能会对 FBI 发起极其巨大的全面改革，而特朗普在其中一次出庭亦非常神秘地提到了卡什·帕特尔。马斯克亦在 CPAC 接受采访说，为什么我们对 Butler 就是宾夕法尼亚州集会特朗普遭遇暗害的地方，对那个人一无所知，到底是什么回事，卡什会一查到底的。特朗普总统讲的最好的还未来到，又要被验证了。帕特尔因为在针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交火飓风调查中揭露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涉嫌渎职而出名，亦披露了 FBI 监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不当行为。在出庭左派法官审理的案子结束走出法庭的时候，记者问总统先生，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特朗普回答 cash。 有人解读特朗普将帕特尔称为他的秘密武器。卡什·帕特尔曾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佛罗里达州做了8年联邦公设辩护律师，参与了超过60次陪审团审判，积累了在州和联邦法院的经验。2013年转入美国司法部 DOJ， 在国家安全司担任恐怖主义检察官。2017年帕特尔进入政府和情报领域，加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担任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德文·努内斯的反恐高级顾问。2019年帕特尔加入特朗普政府，最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担任职员，没几年之后成为反恐司高级主任。2020年11月他被任命为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的幕僚长。2021年帕特尔加入了特朗普媒体和技术集团的董事会，并创立了卡什基金会，支持退伍军人，奖学金以及为举报人和1月6日被告提供法律辩护的非营利组织。他还和一些人共同创立了 Based Apparel， 出版了政府黑帮和儿童系列书籍，针对国王的阴谋，揭露深层政府对特朗普的迫害。在确认听证会上，帕特尔承诺协助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调查涉嫌参与已故金融家和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交易相关人员。他说，这种行为在美国不应该存在，我将竭尽全力确保美国公众了解过去所发生事件的全部严重性。同时他在之前承诺在适当情况下协助国土安全部驱逐特殊利益的外国人，包括构成重大国家安全和反情报风险的非法外国人移民。在针对特朗普政府的1月6号调查方面，帕特尔亦将出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格拉斯利承认帕特尔的背景非同寻常，认为他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的正确的人选。格拉斯利在2月18号通过提名表决之前说，帕特尔的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为不受欢迎但却是正义的事业，他为此而战，揭露腐败并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帕特尔在获得任命之后发布了 X 平台贴文，他写道，美国司法系统的政治化已经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但这种情况今日已经结束了， 身為局長，我的使命很明確，令好警察做警察，並重建人們對聯邦調查局的信任。帕特爾表示，他將主導聯邦調查局的重建。對於那些試圖傷害美國人的人，我們將在這個星球的每個角落追捕你，使命第一。美國永遠是這樣，令我們開始工作吧。美國國務院近日不斷在中國和台灣的稱謂上一步步觸碰中共的底線，尤其對中共最在乎的台灣問題上的改變令人瞠目。先刪除不支持台獨字眼，中國外交部已經很緊張了，批評美國在涉台立場嚴重倒退，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然而美國國務院的回應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刪除，改成中國，而美國中情局官網更是將中華民國的字眼刪除，改為直接稱呼台灣。這些修改顯示出特朗普政府關注的重點。據悉，為了不同中共的稱謂混淆，台灣人對外更多的是稱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華民國人，所以中情局刪除中華民國而改稱台灣，亦正式區分開了中國是中國而台灣是台灣的表述。關於中共在全球滲透和意圖侵略，亦給予了強硬描述。美國國務院新版更強調，美國致力阻止中國侵略，打擊中國不公平貿易政策，反擊北京惡意網絡活動，結束中國反運芬太尼前體物質，減輕中國對國際組織的操縱，並推動追究北京在中國境內外侵犯人權的行為。此外，現況文件還強調，華盛頓致力於打擊中國共產黨 CCP 對美國政府的惡意網絡攻擊，並在文件中三次稱 CCP 亦就是中共，而在拜登政府時期的文件中未曾提及中國執政黨。特朗普政府對於中共強硬的一系列操作和改變，不單止在稱謂上，幾日之前美國兩艘軍艦通過台灣海峽異常低調，選擇慢速航行，甚至持續三日，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台灣軍事專家研判，這次行動可能不單止是過去的自由航行任務，而是帶有特定軍事目的，甚至可能和美軍長期宣稱的地獄警官計劃相關。淡江大學學者馬準威指出，美軍派遣包迪奇號水文測量船搭載高性能聲納和海洋探測設備，顯然不是單純的通行，而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軍事測距行動。這個亦意味著美軍可能正在為未來的區域部署做準備，而非單純的航行自由任務。外界認為特朗普一向行事果斷，而不單止局限在口頭上。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薩妙爾·帕帕羅2月13日曾經在夏威夷警告說，中共在台灣周邊的活動不單止是單純的演練，而是在進行武統台灣的實戰預演。特朗普這一系列的動作就是對中共最有力的威嚇。2月20日神韻藝術團在美國華盛頓 DC 金乃迪中心舉行首演，期間傳來炸彈威脅，哥倫比亞特區警方趕到現場疏散並封閉了道路。當日下午2點左右，所有建築和街道都已經確保安全，威脅解除，演出正常進行。據悉，金乃迪中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聲稱劇院內有人放置炸彈，一旦神韻演出繼續進行，炸彈就會爆炸。而在過去的幾個禮拜，美國多州以及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等劇院亦都收到了類似的威脅。中共針對神韻藝術團發起了諸多虛假炸彈恐嚇，這個是其中的一例。2024年的公開報告顯示，中共官員或者其代理人曾經在38個國家針對神韻發動超過130次干擾事件，然而這些努力大多以失敗告終。神韻藝術團在聲明中表示，20日在華府的首場演出在晚上7點半如期舉行， 所有案件都已經報告俾警方同聯邦調查局，但最終證明佢哋都係虛假嘅，目的係恐嚇劇院同觀眾。呢啲威脅通常用中文發出。同時，中共 CCP 正在加大力度，試圖喺全球範圍內消滅神韻同法輪功。聲明指出，中共害怕神韻，因為神韻嘅使命係展現共產主義之前嘅中國，復興傳統文化。而呢個正係中共幾十年嚟試圖摧毀嘅文化。目前神韻藝術團有八個劇團同時喺世界各地巡演，演出足跡遍佈五大洲數百個城市。在中共威脅增加的情況下，美國國務院聲明反對中共政府針對神韻演出的威脅。二月初，國務院向《大紀元時報》發表聲明，稱他們譴責恐嚇行為，並敦促保護言論自由權。國務院的發言人進一步呼籲中共結束針對法輪功長達25年的消滅運動，並指出中共已經在很多國家有干涉法輪功和神韻的案例。中國大陸近期上映的國產動畫電影《哪吒二》從中國國內推向海外，中共官媒大外宣炒作。中共官媒宣稱已經突破120億人民幣的成績，更突破全球動畫票房冠軍。分析認為，《哪吒二》是官方利用民族主義，全力支持打團戰灌出來的票房，因為內容低俗、不倫不類、不具普世價值觀，因此亦很難打入西方市場。根據一些大陸網民的爆料，票房很顯然被中共灌水了，各地都組織集體一起去看《哪吒二》，軍隊包場、學校包場、國企單位包場等等，都在這打團戰。中國網絡社群上面之前更傳出百億補貼的浪潮，要求自家人紛紛曬出二刷三刷票根，還喊不能夠給三歲哪吒獨自單票房。甚至有網友在電影院包場，叫民眾只要現身觀影就好，你出人我出票。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在中國所有媒體對《哪吒二》一片叫好，國內社媒平台上一邊倒的點贊之際，展現了中國的文化自信，激發了民族自豪感，中國電影又站起來了等等，這樣的評論紛紛被置頂，但一些負面評論很快就被刪帖。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教育系副教授李元華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這部影片能夠在中國通過電影部門的審查並風靡一時，顯然是符合了中共的意識形態。他認為《哪吒二》肯定負有為中共意識形態服務的使命。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20號報導，《哪吒二》目前已經收割了123億元人民幣票房，在中國大陸全國範圍內引發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全球超過99%的票房收入都是來自中國。在那裡，這部動畫片已經成為愛國情懷的試金石。前荷里活高管、南加州大學兼職教授克里斯·芬頓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哪吒二》除了在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不會有很好的票房。他說，或者有些人出於好奇會去看，但看這部電影的時候一定可以意識到其中有某種北京的影響。而根據全球票房數據，《哪吒二》在北美2月14日首映的票房是310萬美元，而同一日上映的《美國隊長4》卻創落了4000萬美元的票房，兩者相差懸殊。日本資深媒體人赤坂明夫告訴大紀元，基本上在獨裁國家，文化藝術都是被捆綁住，戴住手铐腳镣的，不可能真正製作出令全世界所有人都歡迎喜愛的電影。旅居加拿大的自媒體人公子審告訴大紀元，中國的電影內容一直非常老套，歐美國家不會天天炒作莎士比亞的劇作，無論是《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還是《哈利波特》，還有後來的一些漫威動畫等，全部都是新創造出來的 IP。 公子審表示，《 哪吒二內容對西方嚟講好陌生，本身體現嘅亦唔係乜嘢普世價值觀，喺一個競爭市場太多選擇嘅條件下，大家審美水平又比較高，所以好似哪吒咁樣水平嘅電影就好難踏入西方世界。美國之音二十號消息，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穆爾近日在社交媒體發布貼文，呼籲立法禁止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他指出，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當中，或者有為數眾多的間諜，同時近期已經有多宗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涉嫌間諜活動的案件在法庭審理。之前穆爾在新聞周刊撰寫社論，譴責中國學生入邊有太多人擔任中共的情報收集者或者付費間諜。他認為現在是美國民選官員做出反應的時候了，國會可以立即阻止中國留學生簽證，以壓制威脅。去年十月，五名拿著留學簽證赴美的中國公民深夜到密歇根州軍事基地附近拍攝了台灣和美國軍隊實戰演習的照片，這些人的身份都是密歇根大學的留學生，亦是在去年十月明尼蘇達大學一名中國籍的碩士留學生在維珍尼亞州附近造船廠操縱無人機拍攝美國海軍艦艇，現在已經被判刑六個月。穆爾認為2023-2024學年期間，美國有近28萬的中國留學生，即使在移民局在審查中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亦無法消除中共的間諜威脅。還有不少人在到美國之後遭到中共招募，間諜威脅無所不在。因此他呼籲立即禁止所有中國公民的學生簽證發放，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對此，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員德雷塞爾評論指出，鑑於美國發生多宗中國留學生間諜案，美國人對此感到擔憂是正常的現象，但他認為將中國學生拒之門外不是解決的辦法，而是要想辦法令美國的教育通過中國學生再次服務於美國的國安利益。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員孔明尚指出，不應該將整個留學系統摧毀，一刀切的做法難以解決問題，美方需要增加適度的審查，這個會增加美國留學申請的難度，但這些步驟是必要的。他表示，為了將中共趕出美國大學，應該廢除那些校園裡面的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他們由中共大使館資助和監督，一些中國學生被代表中共政府的人騷擾和壓制，美國應該起訴這些人，並確保中國學生知道憲法賦予每個住在美國的人的權利，令他們自發性地參與美國社會的社會團體。德雷塞爾認為應該鼓勵中國籍的學生來美國翻學，令他們知道中共的政權有多麼殘暴和專制，而大學裡面的中國學生學者協會需要被關閉並且接受美國的執法部門檢測，類似的中共關聯組織都應該剷除。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